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川普的全球关税政策。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总统的全面全球关税政策，削弱了他标志性的经济政策，并为他带来了重返白宫以来最大的法律挫败。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川普援引联邦紧急权力法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对等关税以及针对性的进口税，比如芬太尼关税，此举超越了他的权限。大法官们并没有就进口商有权获得退款的程度做出裁决，而是将这些问题留给了下级法院来解决。如果全部退款都获准，总额可能高达1700亿美元，超过川普关税政策所带来收入的一半。白宫表示将迅速使用其他法律手段取代这些征税措施，但这些替代方案往往比川普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主张的广泛权利更加繁琐或更有限。那么对于这个震惊世界的重大的终极的司法裁决， LT 有6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今天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是6-3。那么之前与网友介绍过，在9名大法官当中，3位自由派的大法官是极力反对川普关税的。那么在6名保守派大法官当中，有哪3位也站出来反对川普的关税呢？因为这3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反对是推翻川普关税的关键因素。第一个呢，是首席大法官，也就是9名大法官的召集人约翰·罗伯茨，他是负责撰写这个裁决书的。他反对川普的理由很简单，他说宪法明确将征税权包括关税授予国会而并非行政部门，所以他认为紧急权力法虽然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下规范贸易，但并没有明确授予征收关税的权利。那么第二个站出来反对的是 LT 曾经在另外一个频道 LT 加向网友们介绍为什么川普关税一定会被推翻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一个大法官戈萨奇的观点。这个戈萨奇是川普提名的大法官，他被认为在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当中最坚决反对川普关税的大法官，尽管他是保守派大法官。他的逻辑呢2条，第一是川普没有权利征收关税，第二呢也是他最重要的裁决观点，他说不能够助长支持总统的扩权。他说假如支持川普的关税主张，那么未来的总统啊会尽向的扩大自己的权力来破坏宪法。那么第三个站出来反对的保守派大法官就是那位女性白人大法官巴雷特，这个 LT 也曾向网友们介绍过，他在多数问题上更像是自由派大法官，所以他反对川普关税也是意料之中。所以9名大法官当中有6名反对，这个就导致了川普关税被推翻。 LT 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判断一定会被推翻，但是 LT 在时间判断上是不对的。 LT 认为对最高法院来讲5月份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间，但是这次判决呢显然时间大大提前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政府应对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有没有替代方案，这些替代方案能不能做到无缝的衔接。所谓无缝的衔接是有没有时间的空档期。总的来讲，川普要实现现行的关税啊完全无缝衔接非常困难，尽管川普政府早已经有 B 计划。川普政府的替代方案主要有3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是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这个法律授权总统可以宣布征收临时关税，但是它的时效呢只有150天。那么150天过后，如果要继续执行122条15%的关税的话，就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那么第二个替代的工具 是232条款与301条款。232条款呢，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经常用于对钢铁、铝材、半导体实行临时关税。301条款主要是针对不公平的贸易，这个常用于针对中国，但是这两个手段就很难做到无缝衔接，因为它都有一些公示的程序、调查程序，所以一般需要几个月才能让这些手段成为现实。第三个替代方案是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条，主要是针对对美国商品有歧视性待遇的国家，可以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所以今天川普政府一定会立即宣布通过第122条贸易法的规定，即时采取 15% 的关税来做一个无缝的衔接。那么其他的部分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维持现有的关税标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对于川普政府去年已经征收了2000多亿的关税，是否应该退回关税？那么在今天最高法院的裁决当中，他们回避了这个问题。包括戈萨奇大法官说，如果全面退关税会一团糟。那么既然你宣布川普的关税违法，那么违法情况下已经征收的关税，最高法院为什么不做进一步的裁决呢？那么今天裁决的意见是，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下级法院去裁决。那么这个所谓的下级法院是特指设在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就是美国媒体简称的 CIT。 那么国际贸易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决的原则，他们会在三个方面进行判决。第一呢，是他必须要明确退款的路径，因为有一部分是川普政府合法征收的，有一部分是要退给美国的进口企业的，那么就需要重新计算。川普政府呢，曾经在法庭上做过承诺的，如果最高法院裁定关税违法，川普政府会退还部分款项，包含利息，所以这是一个他要重新计算。第二呢，退款的范围他必须要做个裁决，他可能性比较大的并不会啊自动的退款。第三呢，在退款过程当中还会存在一些程序性的门槛，就你要想从川普政府拿回这个关税，他还是有一些很复杂的法律程序的，也有一些诉讼的时效要求的。所以未来退税这个事儿，焦点就转移到设在纽约的国际贸易法庭了。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川普第一反应是如何反应的。今天早上川普呢，在白宫与各个州州长进行工作早餐会，在这个早餐会上，川普与其他网友啊几乎同一时间得知了判决结果。他当场反应非常愤怒，他直言，他说最高法院这个判决是一个耻辱，他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美国国家安全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削弱了总统在国际谈判中最重要的筹码。当然呢，川普这个抱怨这个反应比裁决之前他的那些恐吓威胁要软化一些。在前两天最高法院裁决之前，川普威胁说如果推翻关税美国就完蛋了，那么他今天呢，毕竟还没有说美国要完或者美国完蛋。同时在今天早餐会上，川普表达愤怒之后也展现出来一种啊淡定，他说他早就有预案了。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最高法院这个裁决推翻川普关税对今年的中期选举有什么影响？这项裁决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前，它会引发美国政坛的强烈的震荡。由于关税政策直接与物价与总统的权限挂钩，所以它会成为两党攻防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么对于共和党而言，他们面临挺川与选区经济的撕裂，就很多共和党议员面对这个裁决陷入两难。因为川普被认定为违法这个关税改革，那么之前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是力挺川普的关税改革的，那么这些议员他必须要对最高法院裁决做出表态，那么就与他们之前那些观点会有出入，选民会在他们的这样一种态度变化当中会做出一些取舍。川普也会对议员的一些表态做 忠诚度的考验。所以共和党内用一种什么样的声音，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面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对之前川普的一些盟友而言是一个考验，当然对一些共和党的选区选民也会是一种考验，因为有一些关税拿掉之后，有一些工业区就失去了保护，那么这些选区的选民他的矛盾焦点不会去对着最高法院，那么他会要川普给个新的说法。另外一方面，对民主党而言，他们会迅速将最高法院的裁决作为攻击武器，他们会给川普扣上一个非法且这种关税推高了物价。那么两党谁会从最高法院的裁决当中在中期选举获得更大的好处呢？ LT 注意到美国舆论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普遍的观点是不会明显的有利于某一个党，但是对一些特定的议员所在的选区会有比较大的冲击的。如果关心中期选举的网友可以密切注意宾州和威斯康星州对最高法院裁决所带来的影响，对大部分州这个影响并不大的。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也是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可能最关心的问题，最高法院推翻川普关税对中国和台湾商品进入美国的关税有哪些潜在的影响。首先对中国的影响，美国的舆论普遍认为对中国的关税影响微乎其微，最高法院推翻川普关税，川普采取替代性的三个方式，对中国的关税带来的影响是最小的，或者中国试图从最高法院裁决企图降低关税的可能性是最小的，因为在现有对中国的关税当中，川普已经采取了301条款的这个关税，其他国家很少被利用301条款征收关税的。芬太尼关税在这次最高法院裁决当中是明显被认定为是非法的，但是川普政府已经准备用122条款来弥补这个芬太尼关税的法律依据。所以总的来讲，即便川普政府无法对整体的关税改革做无缝衔接的应对，但是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川普政府基本上可以做的无缝衔接，维持原来的贸易战关税。那么对台湾关税会有什么影响呢？那么舆论普遍认为，由于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前，台湾与美国签署了能源协议，这让台湾关税有一个保护伞，也就是说川普可能对别的国家用232条款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征税，但是不会用232对台湾征税。所以在川普政府用替代方案衔接的过程当中，台湾会有一个短暂的窗口期，会执行非常低的关税，甚至有些产品可能是零关税，所以说这个衔接过程台湾会占一点便宜。那么今天分享的这六个方面的观点，只是第一时间对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啊所做出来的判断和理解，也是美国舆论的第一反应，但是这个事儿它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一些连带反应会非常复杂的，在第一时间也很难做出全面准确的判断的，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事儿还会进一步的发酵。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官员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可能针对个别领导人。两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计划已进入后期阶段，选项包括以个人为攻击目标，甚至在川普总统下令的情况下，在德黑兰寻求政权的更迭。这项军事选项是最新的迹象，表明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正在为伊朗发生严重冲突做准备。最新披露的资讯表明，在川普做出决定之前，存在着更细致、更具雄心的计划。寻求政权的更迭将标志着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做出放弃他所称的过去政府失败的政策的承诺再次背离。这些政策包括通过军事手段推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府。川普在中东集结了大量的火力，但大部分作战能力都集中在军舰和战斗机上，任何大规模的轰炸行动也可能得到美国本土轰炸机的支持。与路透社交谈的官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掌握了哪些 关于伊朗领导人的情报，这些领导人可能成为美国打击的目标。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美国从委内瑞拉事件当中得到了好处，他们也有了经验，就对这种啊美国的敌对国家斩首行动是效率最高的，代价也是最小的。所以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符合美国舆论的一些判断，对伊朗的宗教领袖甚至是总统实现斩首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啊在春节期间形成的一个热门新闻、热门话题或者是热搜新闻。我们分享中安在线的报道，两初中生扶妇人被索赔22万，网民质疑碰瓷儿，家长称孩子不敢再做好事了。福建福田一起扶人反被索赔事件再度引爆扶不扶的争议，两名初中女生好心扶起一名从单车摔倒的妇人，却被交警认定为负次要责任。妇人随后提起民事诉讼，索赔22万人民币。事故发生于2025年3月15日的下午，福建莆田城区一村道转弯处，女子朱雨红骑单车时，为避让路口驶出的白色轿车，身体向右倾斜，重心不稳，自行摔倒。闭路电视画面清楚地显示，摔倒过程没有任何外部碰撞。此时，两名初中女生从侧向路口驶出，目睹倒地情况后，短暂犹豫，最终停车上前，将女子扶起，并移开单车。事后，朱雨红坚称自己被两名女生骑行的电动单车吓到，才失控摔倒。交警调查后定性为无接触交通事故，朱雨红负主要责任，驾驶电动单车的女初中生王子晴负次要责任，乘车的另外一名女初中生朱家园没有责任。那么这名摔倒的妇女朱雨红向法院起诉索赔224307元，包括12天的住院医疗费、多次门诊药费、护理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那么下周也就是2月26日，莆田市的法庭会开庭审理此案。那么对这个轰动中国网络的热门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事件的争论焦点在哪？焦点在交警判两名初中生负次要责任，就这个老太太摔倒她自己负主要责任，两名初中生负次要责任。那么交警这个裁决有没有依据呢？这个坦率来讲，交警的这个裁决还是有依据的，因为这两名初中生骑电动单车在路口转弯时确实存在逆向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这个是被人家抓到把柄的。所以老太太说她被吓到，假如没有违反交规，人家正常的骑行不存在吓到不吓到的问题。那么近距离的逆行，这个老太太说她被吓到了，交警认为呢是有依据的，所以这是这一起啊争议事件的导火线。那么目前舆论的焦点并不是质疑老太太是否被吓到，质疑的焦点呢是吓一跳就要赔22万，这个是技术上的争议的焦点。当然更大的争议在救人扶人反而要赔钱。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个事儿给中国的社会舆论会带来哪些影响。那么之所以大过年这个事儿成为舆论的热点焦点，它首先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显然是一种社会性的信任崩塌，就好事做不得，老人摔倒不能扶，所以这让过去啊持续十几年困扰中国社会的问题，老人摔倒能不能扶，好事能不能做，再次考验中国人的灵魂。那么从这个事件发展到今天，主要的舆论方向仍然在强化老人摔倒不要扶，好事做不得，所以这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讲这是一个很沉重的现象。人们教育年轻人教育孩子是要做好事，但这个案例当中两名初中生 在大人们的教育下做好事，反而摊上大事了。由于交警现场认定负次要责任，所以不管舆论呢、给下个星期的法官施加多么大的压力，大概率初中生啊，因为扶了这个老人，多少可能会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尽管部分中国舆论也接受交警的这种裁决，确实例行给对方的这个骑行者，这名摔倒的老太太带来了惊吓，但是他客观上呢，又与两个小孩扶摔倒老人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事儿从法律上、技术上，不管去怎么去解剖，但客观上他又在中国社会扩大那样一种消极的影响，不要扶摔倒老人。所以这个热点事件对中国社会互信或者社会友爱来讲是非常非常负面的。 LT 也找不到有什么好的解释办法来淡化这个案件对社会风气有哪些正面的影响，或者如何降低它的负面影响， LT 也看不出来。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川普3月31日至4月2日访问中国。白宫官员今天表示，川普总统将于3月31日至4月2日出访中国。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川普这次啊自告奋勇急急忙忙要去中国，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目前媒体透露的呢，只是把去年川习会达成的休战协议再延长一年。如果川普拿不到波音飞机这样的大合同的话，仅仅拿到延长一年或者大豆协议， LT 认为美国舆论会不满意的。所以能否拿回大合同对川普来讲是一个考验。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与川普第一个任期访问北京的日程不同，上一次川普只是在北京活动，重头戏是参观故宫，这一次中共希望川普能够从北京坐高铁到上海来宣扬中国的发展成就，这是中共一直在策划，在游说川普。那么如果川普同意中共这个安排，那么在 LT 看来呢，川普被当道具应该会给他的舆论影响带来极大的风险的。这两天美国更多的舆论呢，都是在讨论习近平在这次川普访华这个事件上保持一种主动。美国舆论更关心的是习近平会如何迫使川普在台湾问题上让步。所以你看，不管是中国舆论关注川普会不会坐京沪高铁，以及美国舆论关注习近平会不会迫使川普台湾问题让步，你看中美舆论有一个共识，情绪性的共识，就这次川普中国之行，川普是比较被动的。尽管川普是主动要求访问北京，但是中美舆论普遍感受习近平处在一种比较强势的地位。所以有关川普访华未来一个月会不会出现一些节外生枝，还是值得大家密切关注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这个新闻呢，既是官方主导希望排在前面的新闻，同时也是中国网民民间也喜闻乐见的一个新闻，所以它成为春节期间官民都比较认可的一个热门新闻，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现实可能更有意义。这个热门新闻的标题是徐志胜济宁返乡全天站立，村民排队合影向迎客松，年三十的鞭炮还没有响，山东济宁徐牛村土路上已经排起了队，不是赶集买年货，而是等着跟徐志胜合影。脱口秀演员徐志胜那个顶着逗号刘海操作浓重山东口音在脱口秀大会上把人笑出眼泪的小伙子，今年回家过年意外成为家门口的接客松，迎客松的谐音，这是网民发明的热词，意思是来者不拒，站在那儿不动，专接客人。迎客松这个词妙就妙在既像夸他又像损他，说夸吧，迎客松本是黄山一绝，千年古树张开臂膀欢迎四海宾朋，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热情的图腾。说损吧，接客二字 在口语里多少带点示警器，暗指一种被动营业工具人士的忙碌。徐志胜这棵接客松接的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回家过年的分身，那个被亲情绑架、被社交消耗却还要保持微笑的自己。这个梗的底层逻辑是共鸣而非共情。网友发明的接客松三个字完成了一次精妙的语言魔术，把明星拉下神坛，塞进普通人的过年叙事。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 LT 有五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我们看待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共存，可能不能够啊脱离现实。就徐志胜这个头条，他可能算不上什么大题材、大叙事的要闻，但这个新闻他还是很深刻的反映当今中国的一些非常现实的存在。就徐志胜这个上头条，他至少在两个方面引起全网的这个热议。第一，他上了春晚，但上春晚又没有让他去讲脱口秀，所以他上春晚被中共、被文宣去当了一盘啊接客松。就他上春晚的作用啊，就是接客松，因为为了拉近与普通网民的距离，接地气，央视导演呢把这些在年轻人当中喜闻乐见的脱口秀明星请到了春晚。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去讲脱口秀，又很难通过言论的审查，所以春晚呢把徐志胜定位为春晚的体验官。就你这个名头脱口秀演员，这个我要，但是又得把你嘴封上，你不能讲脱口秀。所以说最红的脱口秀明星被央视请到现场当了一把接客松。那么回到线下，回到老家，徐志胜又被中国网民贴上了接客松，就他仍然是一种道具，象征意义。所以线上线下脱口秀演员都被定位为接客松，它反映了一种很尴尬的现实。人们既把这种轻松愉快寄托于脱口秀演员，但是同时社会呢，特别是官方，并不愿意给脱口秀演员表演空间，或者压缩脱口秀演员的表演空间。这是 LT 在这个热点事件当中看到的矛盾。第二，为什么中国民众在很短时间很快接受了脱口秀这种新生事物，尽管官方扭扭捏捏不愿意正面承认，即便承认了还让徐志胜跑到春晚当接客松。 LT 认为主要四个原因，就官方的这种尴尬与民间热烈欢迎，它背后啊还是有四个方面原因。第一，脱口秀成了中国社会情绪的避难所，就人们的精神压力很大，你哪怕是自嘲还要接受官方的检视，你是否是高级黑、低级红。所以在脱口秀节目当中，在脱口秀的表演场所，中国普通民众难得找到一个情绪的避难所，人们可以有限的发泄。实际上这种发泄它化解人们的情绪的压抑，在 LT 看来应该是一种很积极的艺术方式，但在官方看来，这种情绪的避难所，他们的心态是很矛盾的，因为化解情绪压力对官方有利，但是嘲笑挖苦一些社会不公不义对官方他又很不情愿。第二个呢，在比较压抑的社会氛围下，中国网民、中国民众很快培养制造了一些脱口秀的明星，或者你换一个角度来说，脱口秀的明星都是草根明星，没有一个脱口秀明星是官方培养打造的。与其他艺术类别不一样，其他艺术类别大都有一些官方培养树立的明星，但脱口秀这个领域完全都是民间培养的。第三，脱口秀短时间能够受到中国民间的追捧，就目前脱口秀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它毕竟是个新生事物，有很多职场的人员尝试脱口秀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它也带动了很多年轻人跃跃欲试。第四个呢，这个脱口秀很快在民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它还让这种地域文化方言找到了一个极致的表演方式。你比如说贵阳话脱口秀、闽南语脱口秀，包括一些上海话脱口秀，都受到了当地民众的非常热情的追捧。所以脱口秀在中国像雨后春笋爆发，是当今中国 普通民众自己的艺术，自己追求快乐的空间，至少到今天，这个娱乐阵地还没有被官方完全占领和控制。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尽管是个新生事物，脱口秀已经遭到官方的一些打击，近年比较有代表性的触雷事件或者被官方打击的事件，相信网友们印象会很深刻。给大家举四个例证。第一，李浩石野狗辱军事件，就这个李浩石在线下演出的时候形容自己领养的两条野狗追松鼠很有气势，他用了解放军的口号，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那么导致结果呢，是他所属的效果文化公司被罚款1335万。第二个呢，就是池子北美巡演2023年，他谈论到一些中国的防御政策、审查制度、新疆演员出行受限制的敏感话题，那么目前这个池子已经无法在中国境内进行公开演绎。第三个嘛，就是杨笠的这个普信男，那么也让他失去了京东的代言。第四个嘛，孟川他当时在2022年底表达了对白纸运动的支持，那么当时也遭到微博的禁言。那么中国官方在对待脱口秀这个新生事物第一时间他进行了一些严厉的打击，这样就导致中国脱口秀界啊给自己定了潜规则，就自我审查，三不讲：第一，不讲政治；第二，不讲社会阴暗面，避免谈论失业、谈论拆迁、谈论法律不公等这些敏感事件，不谈论社会阴暗面；第三，不讲宗教与特定的群体，比如不能谈新疆人，不能谈少数民族。所以目前的脱口秀的题材越来越窄。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目前的这些脱口秀演员如何在娱乐与真实表达之间找平衡呢？就如何既不得罪中共，又能够给观众带来快乐呢？他们是需要找到一种平衡的，也是非常难的。那么 LT 观察呢，就这些脱口秀演员智商还是非常高的，他们每个人呢，就这些成名的人，他们都还是找到了一些诀窍。你比如徐志胜他就从描述生活苦难转向家乡温情，因为你这个对自身的苦难呢描述多了就会得罪官方，所以徐志胜之初是尖锐的吐槽社会不公，但是现在呢他把职场内卷的吐槽就逐步转化为啊普通人的笨拙感，这个他有些降威的。再比如这个何广智，他把这种穷酸包装成一种啊奋斗，就过去他总讲穷人的故事，官方是很警惕的，但是他现在仍然讲穷人故事，但是他把它美化成一种穷人的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精打细算，那么这个呢就让官方得以容忍。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脱口秀演员不得不绞尽脑汁来避雷，避免得罪官方，那么给脱口秀这门艺术也好，这个门类也好，它就会带来压力，它就会让这个新生事物啊会变味儿。那么随着脱口秀这些演员的巧妙的包装、巧妙的转型，他给中国社会提出一个非常沉重严肃的问题，就情绪合法宣泄的边界在哪儿？就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中国，你的情绪宣泄啊还不能够自由自主，还得按基本法来宣泄你的情绪，所以中国网民看到的是官方对脱口秀演员外科手术式的限制，但是社会感受实际上是对普通民众情绪宣泄的限制。就脱口秀演员不能讲哪些，观众网民就被限制了哪些领域的宣泄和共鸣，所以人们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不仅是脱口秀演艺界的一些变化微妙的转型，更多是感受到自身受到的一些限制。所以从徐志胜上头条这个新闻，它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今天中国普通人生存的空间，特别是情绪空间，表达情绪是要受到约束的。所以徐志胜在春晚当接客松，过年回到家仍然当接客松，实际上是今天普通中国人、普通中国网民的一个写照，实际上大家都是在当接客松，因为只有接客松你才会安全，你才不会招惹官方，不会招惹其他人。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